怎么会得到这个相好庄严呢？就是常常啊修福修慧，你修福就得到相好庄严身，修慧你就会光明遍照。佛的身体呀、像黄金一样，在这个以前佛住世的时候，有一天呢到一个在家人家里去，这个在家人的家里呀、有一张毡就掉到地下，掉到地下，这个人呢等佛来呀，想用这张毡给佛做，这张毡就找不着了，掉到地下找不着了。怎么样找不着呢？因为这个毡子啊也是黄金色，佛这个身体也是黄金色，佛放的光明啊也都是黄金色，所以啊把这个地都照成黄金色了，所以这个毡子啊也分别不出来哪是毡子哪是黄金色，所以就找不着了。等佛走啊，这个毡子才找着。那么这样的因缘呢，等这个人呢就很发心信佛了，信佛等这个佛灭度之后，他就一生一生的来修行。修行啊也没有成道业，等到恶欲王那个时候，恶欲王的时候啊，恶欲王本来不信佛，那么他就设了一个监狱，这个监狱这个地方啊谁有入无出，谁要到那个监狱里啊就是不能出来，就好像那个小鸟啊在那个笼子里一样，没有法子再飞得出去了。等到哪一天死了，哪一天算和这个这个小笼子这算呢离开了，再不累了。那么这样子就有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就是啊佛在世到过他家里，这个人他修行啊那么他就也做比丘，他也到这儿来，就把恶欲王给他关到这个监狱里了。监狱里呢，他在监狱里就修这个不净观，修也修不成那么这个地方就要杀他，到这监狱里的人多数要被杀的，他就要求了，他说我这个道业没成呢，你容许我两年呢，那么我这个你再杀我好了。这时候这个恶欲王这个管监狱的说，两年那不行，太长了，你犯俺们这儿的规矩啊，没有两年的时间在俺们这里边，都要很短时间就拿去杀了，免得俺们来也养他，俺们要给饭吃。那他就又要求说，那么两个月怎么样？这个以后这些人答应他，在两个月期间呢，他就修不净观，观看呢这人的身体九孔长流不净，眼睛有眼泪，有眼池，耳朵有耳髓，鼻有鼻涕，舌口里头粘痰唾沫， 这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再加一个嘴巴，这七孔，再加上大便小便的地方，这是九孔啊。大便常常大便，小便常常小便，这都是不干净的东西啊。这个人身体呀、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污浊邋遢，他就关起来，关修两个月，这个还不容易修成这个不净观。那么又来个女人，这个女人也要杀，也要被杀的。那么在这个女人呢，被怎么样杀法呢？就被这个捣碎，捣碎呀、啊、就像六祖大师那个钟米那个碎，要把这个女人的这个全身体呀、啊、放到这个碎里头，把它捣烂了啊，捣的骨头肉啊，皮血肉筋骨啊，都倒到一起，好像个沙粒似的、啊、那么但是这个沙粒不容易吃的，是臭的啊。这个里边你看，那个肚肠里边大便小便呢，什么都有啊。这股味道啊，真是啊，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了啊。那么这个女人被这样杀的，这样杀的，她修这个一看，这个女人这样的啊，她离开正果了，离开正果了。正果了之后，那么就显种种的神通，以后这个恶语王就信佛了，信佛。所以啊，恶语王修了84000个舍利塔，也就因为这一个人呢，他正果成道业，他影响呢这个恶语王啊，信佛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呀、啊，嗯，我所需要的，就要你们这个国家的修道的人要有正果的，回得正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没有五果，啊，也那个普清那时候问我。这个五残是什么？只有四残，没有五残。他要问五残是什么？你说这是个外行，不是个外行。那么你们要有正果的了，啊，这个佛法在西方一定会大兴的。我这是外边来的，给你们这个国家的人呢，当一个桥梁，介绍这个佛教来到西方，啊，主要还是你们自己本身呢，要有正果的，要有啊，成就那个为卡玛的，啊，你们要不成就为卡玛，那是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个境界。我对你们说过啊，那么正果它有一种表现的，正果这个人呢，身体很轻的，他走路啊没有声音的，他到你面前你不知道他到你的面前了，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的你面前啊，他走路啊，那么他也可以有声，不是说智慧没有声，不会有声了，也可以有声，啊啊，那么也可以没有声，他又可以走路啊，这个脚这个鞋底子不沾地，脚心不沾地，啊，说那我也会脚心不沾地，我脚心是向上悬着，走路脚心当然不沾地了，我那个脚掌。前边着地，后边着地，中间呢，也不着地。回头我穿上一个高跟鞋，也不沾地，啊，那不算的，呵呵，那不算的。那么走路脚不沾泥土，啊，他脚不沾泥土。虽然说是啊，持足，这个佛在世都持足，不穿鞋，不穿袜子，到外边去化缘的，但是他脚上不沾泥土。虽然不沾泥土呢，他回来也要收衣钵洗足衣，还要洗足的。 那么这是正果的人。还有一个，那么正果的人的表现啊，正果的人，无论男女都会啊把这个欲心断了，把这个生死的根呢断了。生死根就是一个欲念，这个欲念你要有欲念就有生死，没有欲念了就没有生死。
孙陀罗难陀，孙陀罗啊，是个很温柔的女孩子，难陀呢就是很多情的一个男人，所以两个人呢就如鱼得水，那么寸步不离。因为这个，所以他的名字嘛就叫孙陀罗的难陀，就叫孙陀罗的难陀啊。孙陀罗呢翻译成宴，难陀呢翻译成喜，所以就叫宴喜。这个宴呢就是很美丽的吧，很美艳的，美艳绝伦。那喜呢就是常常啊讨好这个女人，很欢喜的，见着女人就笑了，所以嘛就很欢喜。因为这个他们两个就是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了。因为志同道合了，什么志同道合呢？就是情情爱爱这一套。所以嘛旁人就叫他说，这个难陀是谁的呢？就是孙陀罗的难陀。所以嘛就分别啊，木牛难陀啊和其他的那个恶难陀啊，有分别的。这个难陀呢是和佛呀是同父异母，也算佛的一个弟弟啊。那么算佛的弟弟呢也有三世将啊，因为这个大姚这都有，也都有多少一团的关系吧。一定佛的父亲呢母亲也生得很端正的，所以嘛他们的儿子啊佛一生出就有三十二相啊。那么其给佛的做弟弟如果要很丑陋的，像这个像这个大顺这个弟弟那么样子不守规矩也就不相当，所以嘛也就很相貌很端正的。可是端正是端正被这个情爱所迷住了，被情爱所迷住了。那么于是乎嘛就常常啊和他太太就寸步不相离的不相舍离。那么就好像呢他也离不了他，他也离不了他，那么如胶似漆粘到一起了。现在可以说是就像那个强力胶啊，就胶到一起了，分不开了，分不开。佛呀天天觉得要把自己的眷属给渡出来，于是乎一天呢就去化缘去。其实拿这个钵到这个王宫里去啊，向这个难陀其实这个难陀一看这个哥哥来了，这个佛哥哥来了，于是乎嘛他也就离不开，太太也要离了，要离了真是舍不得。跟那个孙陀罗也不愿意他去见佛，也不愿意叫他布施给佛啊供养佛。所以孙陀罗就和他三个弟子定一个要会，说是啊我这口唾沫吐在地下，你去供养佛，这个不能等到这个唾沫干了你再回来， 你要在这个荼蘼还没有干的时候以前就要回来。这个孙陀罗那头说是是是是 yes yes 啊，那么就这样子也是供养佛，拿着这个饮食啊往佛钵里放啊，佛这时候啊也就这个什么了，用些神通，用些这个神通奢侈的力量，所以嘛他往钵里装饮食的时候佛就往后退，他就往前去给要添钵，要装满了这个钵，那么就跟着佛一走，那么也不知走了多少步啊就到西环经舍了啊，到了西环经舍啊，佛也就说是啊，你这回来了，你一定是要出家了啊，正王公你不住了，你现在要出家，好，我现在就满你的愿，就给你落法。于是乎嘛，就硬掐着就给落法呗，就叫他出家了。孙陀罗难陀在心里想的真是酸溜溜的，怎么办呢？就给落法了，出家了。出家，因为他不愿意出家，佛就勉强了，给他落了法了。那么想还徐嘛，也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没有机会还徐啊，那么就没有机会还徐怎么样啊，找机会等有一天呢，这个佛和弟子大家都出去应供去了，这时候哇赶临走的时候，佛说你今天呢要做工，把这个西环经舍这个地啊都要扫干净了它。你扫干净，等着我们回来好大家去吃饭。他想啊好，答应了，答应佛说我扫干净的。可是在那扫地呢怎样呢，在这个拉萨都扫到一堆了，又来一阵风又都给刮开了，刮得满的精舍地下都是灰尘啦，都邋遢了，邋遢他又扫。扫到一起又来一阵风，又给刮开了。刮开他就啊，这个风也真讨厌。于是乎他就把窗啊也都关上了，关上了。再扫到一起，又这个那个窗户又给风又给吹开了。就总是做不完这个工啊，扫不干净这个地呀、啊，扫不干净这个地呀、啊。他一看。这个时间差不多了，你佛快回来了，我现在要36招走一上招啊，我现在如果不跑那就没有机会了。于是乎晓得佛呀一定快回来了，他就赶快跑往回王宫去。回王宫在路上走，我会不会碰到佛呢碰到佛这个糟糕了，又跑不了了。还没想什么，他想了，不，我佛从来走路都是走大路的，他不走小路，我今天呢走一个小路，走捷径啊，一定不会碰到佛。那么就一束乎从小路上就跑，想不到啊，正是出他意料之外，佛今天呢也这么奇怪，就从这小路上就回来了。回来一看见那路上他看见佛来了，他就赶快躲在那个大树的后边，从大树后边，佛其实他看见佛早就看见他了，他没有到这个路上就知道他是要从这条路逃跑。佛到这了，就这叫恶难，你在那干什么呢？顺陀罗难陀，你难陀你在那做什么呢？这佛一叫他也没法子躲了，就说了，佛我看你总也不回来，我来迎接你，我来碰一碰你，来接接你，恐怕你走得很累的，我要帮你带拿着钵。佛说那好啊，你就帮我拿着钵了，就把钵交给他，钵里交给他，又乖乖的又跟着佛回西环经舍了。回京去西环经舍，总是想太太，想的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谓茶不思饭不想真是得了相思病。 啊，这时候佛也就很怜悯他，哎，好了，于是乎佛嘛，就带着这个春陀罗难陀说：“你们，你这个这么不快乐，我带你出去，喝了杯了，出去旅行，没开心，你散散你的闷，啊，春陀罗难陀说到什么地方去啊？佛说我带你到山上去换换新鲜空气。”我们这个什么，他一想，哎，到山上树林子很多，我到树林子钻树林就跑回去了，啊，这还有机会。于是佛就说好，那跟那佛就上山去了。到山上一看，山上很多很多那个猴子，在那弄一帮一帮的，啊，偏偏又有一个猴子，那个眼睛也不太好，一个。眼睛蒙蒙的这么一个猴子，是个母的啊，母猴子啊，那么这个佛就问恶难说，这个你家的这个猴子怎么样啊？哎，他说这个猴子很好玩的，很好啊。佛说你家他好玩，你家的他美不美啊？啊，恶难孙陀罗难陀说很美的，这猴子长得很漂亮啊，啊，那么说这猴子这么漂亮，要比较你的太太孙陀罗怎么样啊？哦，恶难孙陀罗难陀啊，就饥渴就没面子，七八家子都搬到一起了，眉头一皱，说这个猴子这么丑，我这个孙陀罗那么美丽。那怎么能可以在一起比呢？啊，我说啊，他不能比是啊，嗯、啊，不能比。那么走了，不要看猴子，回去了，回去。那么第二天，说我再带你到天上去看一看。啊，那么恶难，孙陀罗难陀，哦，到天上，天上是什么样子啊？我还没去过。那我这好，我到天上看一看。到天上看呢，每一个天宫的宫殿里头啊，都有500个天女在那服侍这个天王，都是这个在那。这500个天女啊，都是美貌如花的，都是再美貌没有了啊，简直就没有看过这么美貌的这个天女。嗯，他另外到一个宫殿里头呢，天宫，那宫殿没有主人，可是也有500个天女在那地方，在那地方收拾地方啊，看着那个地方啊。恶难就问：“哎，你们的佛，这个天这宫殿里头这么多天女。”怎么没有天他们的主人怎么不在这呢？啊，我说他们的主人呢，你去问问他们那个天女，他们的主人是谁呀？嗯，那么他就问这个天女说，你们在这忙得这么厉害，究竟你们收拾地方收拾这么漂亮这么好，到底你们主人是谁呀？天女就说我们的主人呢，我们的主人是现在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弟，他叫孙陀罗难陀，他是我们的主人。他呢现在跟着佛出家了，跟着佛出家，他修啊，他想修天府，修天府啊，等到他这个死了之后就升天做我们的主人。俺们这500个天女都是陪伴他的啊。孙陀罗难陀一听这个，赶完了他没问之前呢，这个他佛又问他说，你这个孙陀罗比较这个天女谁比较啊生得美丽啊？这个孙陀罗难陀就说，就这个天女，孙陀罗如果和天女来比较啊，那我那孙陀罗就像那猴子一样啊， 啊，这个怎么能那就像那猴子和这个这个孙陀罗比较？现在呀、啊，比较孙陀罗就又像那个猴子，这个天女当然比他们比孙陀罗的漂亮的多了啊。那么他就问佛，这个他们的主人是谁呢？佛就叫他问这个天女，这个天女就说啊，佛的弟弟现在呀、啊。还是这个情欲心不断，他修出家了，将来升天就是我们的主人了，啊，他很高兴，这回啊不要孙陀罗难陀了，有移情别恋了，啊，看着这个这个天女比孙陀罗那是好得多了，于是乎他就啊就为了要升天，要。得到这500个天女来服侍他，来伺候他，所以啊，就跟着佛回去了，就修行了，就会修行。佛一看，这还是不是办法啊？又回去说了，孙陀罗难陀，我带你呀、啊，带你到地狱去看看，啊，去旅行一下。地狱都说很不好的，很难看的。咱们佛说你们去看一看吧，看一看那个情形。然后就孙陀罗难陀跟着佛去了，跟着佛去了，到那一看，这个地狱里呀、啊，啊，这个地狱呢有幽谷，那个有刀山，那个地方都是一般那些刑具都有人在那受罪，唯独啊就两个，鬼在那看着一个油锅，这两个鬼，一个老鬼，一个小鬼。老鬼呀、啊，牙都掉了；小鬼呀、啊，牙还没长出来，所以叫小鬼。你要说多小嘛，就是牙没长出来那么个小鬼。那个多老呢，这牙已经掉了啊。那么这两个，一个老鬼，一个小鬼啊，在那看着那油锅啊，他们、啊。就在那睡觉，那个油锅底下的火嘛，几乎要熄灭了那样子。啊，他就看着这个很奇怪，哎，这两个鬼烧油锅怎么一点也不努力，这个油也烧不滚，这奇怪。他就问佛，怎么这两个鬼在这烧的油锅，他们也不一点也不好好的工作，在这睡觉呢？佛说你可以问问他们去啊，他就去问这鬼，这鬼说你们在这究竟做烧的油锅干什么？这两鬼说啊，你想要问吗？我告诉你，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有个弟弟，他现在出家了，因为他这个。不要孙陀罗，不要他太太了，他想要到天上去啊，享受这500个天女的快乐，所以嘛他现在修行。可是500个天女他升到天之后啊，这个天府详尽的时候啊，他就要堕地狱来了。堕地狱我们这个油锅就是给那个孙陀罗难陀预备的。他这回一听，哦，在这个入梦惊醒啊，原来我到天上还要堕地狱，这可真是啊！完了就对释迦牟尼佛说：“佛哥哥，佛哥哥，我不看了，不看了，要回去了。”啊，回去自己就想啊，哦，升到天上，降完了天府，又堕地狱，在油锅里炸，又不知炸到几百个劫，在这个地方这不行的。于是乎嘛，就发心，真正修行了。不求这个这种天堂啊地狱啊这种的苦乐的这种果报了，所以就修行了。修行他一修行，所以啊出家修道啊要去欲断爱了，所以嘛就修行啊，证了四果罗汉，证的无小畏啊，你那个初果、二果、三果啊，这都叫有小畏，咱四果呢是无小畏， 就是啊，所谓这个生死已尽，防凡横已立，啊，那么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的，那么这样子，他成了生死已尽，就是生死啊，这没有生死的，这生死已尽了，凡横已立，他所修的清净横啊，清净横啊，也就建立起来了，把这个清净横建立起来了。那么所作已办，他应该呀所做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他那因为专心致意。那么所作已办，他应该呀所做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他那因为专心致志，那么有坚称恒啊这种的志愿，所以嘛就专一了，专一在灵，所以他应该做的事情已经都办好了啊，所以不受后有呢，就是再没有来生啊就生死了，所以他这样子。那么这是啊他虽然是二乘啊最初观三界入牢狱，是生死入冤家呀，可是他这个这种人呢也都是现身说法的，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榜样啊。你看孙陀罗难陀情欲那么重，和这个太太如鱼得水分别不开啊，那么然后就出家修行了。那么这是个孙陀罗难陀是个男的，咱们这个女人呢也应该呀看成这样子啊，这个夫妻呀恩恩爱爱呀，这不过都是啊有冤呢，有怨也有缘在里头啊，所以在这个家庭里头啊社会上啊国啊都这么烦烦恼恼争争吵吵的，你无论你是又是富城敌国，你比这个皇帝都尊贵，到时候死的时候还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呀、啊、人古文说得好，万里长城今还在呀、啊、谁见当年秦始皇啊。所以嘛我们人呢要早早的醒悟啊，早早的把这个一切一切都看破了放下，俺们活着这个也受不了，那也受不了，这也不能忍，那也不能忍。我们一旦死了，两手空空了，死了之后，什么都忘了，什么都也没有了，何必这么这么认真呢？何必这么迷呢？
这个莲池大师他这个太太呀。是很聪明的，又很有上根。莲池大师所以出家呢，就是他帮助他出家，他时时刻刻呀劝他说出家好，修道啊，在家没有什么意思。有的这个丈夫想要出家，太太不叫他出家；有的丈夫不想出家，太太叫他出家。这个莲池大师呢，他自己呀、他的性情和这有点犹犹豫豫的，就是犹豫不决的，想要出家又想不出家，对他太太讲说、出家，我出家好不好？他太太说好啊，那是最好了啊。那么他还有点不相信，又一次的他就问啊，我真要出家了。那个他太太说谁和你说的假话啊，那么以后他自己觉得这个太太就这么样子鼓励他叫他出家，哎出家去了，于是乎就出家了。出家大友还有点放不下呢，太太常常就回到家去看他家里的情形，左一次右一次大约三五次了，这样样子放不下还看不破，你既然出家了还往家里跑干什么啊？
于是乎啊，就想一个方便法门，在这个门里边，他这个家里门口里边一进门这个地方，大要挖一个土坑。这土坑呢，大概也不太深，有一尺深的样子。一尺深里边呢，就放上火，因为中国的烧木头啊，烧柴呀、烧完了煮完了饭有很多火，他把这火就放在这坑里了。坑里大要的也知道这个莲池大师这一天回来吗，他这一天就设好了，上边呢也把他用东西盖着和这个地平平的。他莲池大师一回来，一进门口，这个脚就掉到火坑里了。啊，你这个地方这么多，弄出一个火坑来啊，就喝的大惊小怪的。他这个太太慢慢的说，哦，既然知道是火坑了，你要是啊再就不要回来了，你回来就被火烧了你了。莲池大师就开悟了，
哦，
开了悟了，从此就不回来了。这是所以莲池大师他能有这么个道德，可以说是他太太帮助他成就他。
在以前呢，这个印度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他相信这个外道，这外道啊修种种的苦恨，好像有的吃牛戒的，有的吃狗戒的，有的以灰涂身的，有的睡钉子床的，这修种种的苦恨，修种种的诱感苦恨。佛法呀，这个比丘修道呢是很容易的，不修这种种的苦恨。所以这国王啊就问这个佛的弟子，这个说是啊，我相信这个外道他们所修的这个种种的苦恨，他们都不能断他们的眼欲心。你们这个比丘这么样随便，你这个眼欲心这个烦恼怎么能断呢？这根本就断不了。那么这个有一个法师啊就答复啊这国王说，你呀在监狱里拿出一个人来，拿出一个应该杀死的人，你对这个人讲，你说我给你这个一碗这个油，你用两手拿着，在这个大街上啊去游行，游行呢四街，如果撒了一滴油就把你杀了，如果一滴油也不撒回来就不杀你，就把你放开。 那么你这个时候啊，你可以预备啊一些个做阴药的美女，在这个四街上啊做阴药啊，做阴药啊，等这个应该要死这个人呢，他游完了街，你看看他这个油洒没洒，如果他要油洒了，当然就要杀喽。油有一滴也没有洒，你问他看见过什么，在这个街上呢都看过什么，你看他怎么样说啊。这个国王啊就照这样办了，拿出一个应该杀的人呢，就对他说明白了，就是啊，今天应该把你杀了，但是我现在给你一个就不死的机会，怎么样呢？你要去油街，油街我给你一碗油，你这么用两手端着这个油，这个油如果要是一滴也不死，不流出来，不洒出去，那么回来呀、就不洒。如果要洒一滴油，回来还是照常把你杀。你去试一试。于是乎就这么样做啊，四街都游完了，回来一看，这个碗里边果然一滴油也没有洒。没有撒一滴油。国王就问说，你在这个四个大街上你都见过什么东西啊？这个犯罪的人说，我什么也没有见，我就是只看见这个油啊，我时时刻刻都保护这个油不叫它撒，我就看见这个碗里这个油啊，旁的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我们这国王说，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这位法师就告诉他说，这个呢就是譬如沙门，譬如出家的沙门，他因为啊看这个生死的问题是大，所以啊他没有时间来生这个隐喻的念头了，他想啊了生死啊，就好像那个要死的人，如果留一滴油啊，有一点烦恼啊，啊他就死了。那么出家的沙门也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能断隐喻呢？就因为他把这个生死的问题看重了。外道为什么他不能断隐喻呢？就因为啊他不明白生死，不懂这个生死呢是一种大的事情，所以啊他不能断隐喻。那么咱们修道啊，为什么你那个隐喻心不断呢？也就因为啊你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生死的无常，是就来了。你要知道生死无常啊就来了，你就没有时间呢来打这个隐喻的妄想了，没有时间生这种的隐喻的烦恼了。这个研究佛法要有一种耐性，忍耐性，主要的是不要有我执，有我见，要用那个智慧去照料诸法实相。你用这个智慧去研究这个佛法，那个佛法一定就会明白了。你要用一种人心去研究佛法，始终也不会明白的。 你研究佛法的人不是口头上说讲讲佛法，要真有实行，真能以呀回光返照，反求诸己，把自己的这个习气毛病能去尽了，所谓人欲静尽，天理流行，人欲静尽就是把你这个眼欲心去没有了，眼欲心就是人欲，天理就是个佛性啊，就是个智慧，就是本有的光明啊。楞严经上说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所以你研究佛法研究来研究去，你要不能降伏其心，金刚经上讲的降伏其心，降伏其心就是眼念不生了，眼念不生这叫得一万事毕，你把这个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什么事情那都是皮毛，你一通一切通，医了一切了啊！只要把这个人欲静尽了，静就是干净了，尽就是没有了，人欲静尽了，天理流行就是啊，智慧现前，你那个智慧光明啊啊，就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啊单单自己得受用，所以啊主要的地方就在这一点，咱们学佛法如果啊自己没有到这个程度上，就很骄傲的很狂妄的，或者呀以为我懂了佛法了，这完全是错误了啊，这完全是没有懂佛法的啊！好像那个达天啊，那个达天呢一天到晚是骗人去，骗他徒弟啊，怎么骗他徒弟呢，他说他证果了啊，证了四果恶罗汉啊，他说他五果都超过去了，他说他证果了，但是啊他还像一般人一样那么常常梦呓，常常滑惊睡在床上啊，晚间睡一宿，一早起就弄得很邋遢，很不干净的东西在那个床单子上，他的徒弟也很大的胆子，就问师父了，说师父你说你正果了，你怎么还滑精呢，他说你真混蛋，你真是一个混账东西，正果的人不吃饭吗，吃饭当然就要滑精了嘛，他的徒弟也不知是对不对啊，也没有什么话讲的，你看这样的他还不知惭愧啊，还要啊骗人啊，说是中国的人不一样也要吃饭吗，吃饭就会滑精的啊，这是错误的，要是中国的人不单不滑精，连这个眼欲的念头也没有啊， 不会生这种的不干净的思想。那么所以你们各位要回光返照，自己是不是啊这个淫念断了，淫念要断了，那时候啊天龙八部啊都是拥护你啊，随时都向你叩头顶礼，要求你的福报，要在你的面前来重福。那么这个达天呢，他常常欺骗他徒弟，有一次他就去算卦，他常常去算卦，什么事情都算一卦啊，就是啊好像那个研究基辛格那种天文学啊，他去啊到那儿叫人给他算卦，算卦有什么事情啊，譬如他问你什么事情，这个算卦的怎么样说，他就回来怎么样说啊，这个弟子就以为他有了神通啊，有了先知了啊，那么也大家就都以盲引盲跟着他。那他又去算卦去了，这一卦算他算他什么时候死啊，这个算卦的一个人一算，这个算卦的大有很灵的，说你呀、七天之后就死了。他自己一想呢，回去要告诉徒弟了，哎、就回去对徒弟说了，说我呀这个姻缘呢已经了了，等七天之后啊我就要升到某一个佛的世界去了，你们大家都来，到时候俺们好这个分别那么这些徒弟一听，这个师父欲知实质，这真是啊是有神通，那么到时候果然就死了死了他这个徒弟说那俺们师父这正果，这个尸首他不会坏的，俺们保存他在这儿这好肉身呢，俺们好这个就拜他，虽不知一保存呢没有几天就坏了这个刘能啊又生虫啊，臭不可闻啊，他这个徒弟才知道受的师傅骗了，所以啊这是这个达天长老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啊我们研究佛法的人呢，先要断淫欲心，说不能断就要用功修行我总这个淫欲心呢很厉害的除非不没有什么没有事情做了这淫欲心就生出来了，那就要修行。所以呀、修道的人不要安逸常常呢要有一点工作给这个心呢回着念佛，回着持咒，回着拜佛回着修忏，那么总是啊对佛法有多少啊这个诚心，这样啊你这个人欲静心，天理就流行了。我们人呢生在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神通呢，就因为啊受这个气柄所拘，物欲所蔽，气柄就是啊父母的遗传性或者父母脾气大生了子女也脾气大，父母愿意不守规矩生了子女也很调皮的，那么这就叫气柄因为他这种习气也禀赋父母而来的，叫气柄所拘， 屈，就是啊不能得到解脱了。物欲所蔽，物欲啊就是一天到晚跟着这个物欲跑，物质啊文明啊啊追求啊自己所欢喜的啊，被这种的境界所迷了。因为被这种境界啊迷了，习气太深呢 啊突然间你叫他清静了，他是不行的，所以就要啊特别用功来把这一些个邋遢东西啊都收拾干净了的。那么无论哪一部经啊，那个经上的道理啊，真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只要你明白了一部经啊，其余的经典呢的道理都是啊差不多的，大同小异。它都是叫人呢断眼欲，去这个毛病。你能天天自己回光返照，能以去毛病，能以呀、把习气一天刷新了一点啊。那么前几天我在这个是礼拜天，叫人不要看 TV 看 television。 今天晚间呢，我又要叫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看 television 啊，每一个人都应该看 TV。 这个 TV 啊不是外边的 TV， 是你自性的 TV。 你自性要放大光明，你自性要生出智慧来，你自性那种种的这个影幕啊，那些个境界都有的，你自己呀 回光返照，反求诸己，不要向外去求，不要向外边去找去。那么真的东西是在里边的，没有在外边。不知道的人呢，不要问旁人，常常问问自己啊。我出家了，不应该不修行，我既然要修行，就不应该有这个隐喻的思想。有隐喻的思想一定会堕地狱，这丝毫没有人情讲啊。为什么那么厉害呢？那么在家人那么多的隐喻心，他也不堕地狱呢？在家人他没有受戒，没有受戒，那么他就不是啊明知故犯。你知道这个不对，为什么还要自己欺骗自己，还要去做那个不对的事情？你既然知道它是不对，你还要去做，这岂不是太矛盾了吗？矛盾也没有关系，就是犯戒律是不可以。楞严经那个宝莲香比丘尼，他说这隐喻有什么关系啊？这只是男女在一起行行隐喻，这有什么罪过？他说这样，随着他就堕地狱，地狱相现前就堕地狱。所以啊这是很危险的，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自己明明知道不对还要掩耳盗铃，被耳朵掩上， 用手指头把耳朵也捂上它，堵上它，他就说了啊，这个铃铛不响，这个铃铛不响，这个铃这个标不响，你怎么敲它也不响啊。为什么他说它不响？他把耳朵堵上了，谁堵上？自己堵上的。这就叫啊，自己骗自己，不是骗人。那么要是详细说，也可以说是骗人，但是先是骗自己。你心里要是不打这个隐喻的妄想啊，啊，那是降伏起心了。你要呢，净打隐喻的妄想啊，你外边呢虽然装模作样的，好像很老实的一个人。啊，你里边很不老实，你心里头净打这个些个隐喻的妄想，那就是啊，怎么样子，外边怎么样好也没有用的。所以修行呢，要注重在这个心，啊，注重在这个心，你降伏其心了，啊，那你很快就会正果。你要不降伏其心，净打这个隐喻的妄想。啊，那就像那个牛推磨似的，那个牛磨磨在那磨来磨去的，很辛苦的，但是啊，也跑不了，也出不去这个磨坊。